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你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对话广播粤语节目。我是李冬梅，为你主持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今日是2023年4月1号。首先请收听国际新闻。
大家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下面是一节环球要闻。今日的主要内容包括：缅甸40个政党遭军政府解散，各国发表严正关切。泽连斯基邀请习近平访问乌克兰，美国支持设立特别法庭审判俄罗斯。跨太平洋伙伴协定预计今个礼拜五宣布被英国加入。参议院揭露税信违反认罪协商，长年帮助富豪逃税。美国、日本等芯片制造设备对华输出三年来首度下滑。2023年全球可用核弹头有所增长，其中中俄增加最多。下面是详细的新闻报道。针对缅甸前执政党、全国民主联盟等40个政党遭到缅甸军政府下令解散，美国、英国、日本和澳洲当局29号表示严正关切，并且呼吁缅甸采取更具包容性的政治进程，以令到缅甸重返民主。日本外务省亦在声明中说，全国民主联盟遭排除在政治进程之外，将令到缅甸更难以改善局势，我们对此深感关切。美国国务院副发言人巴特尔就告诉记者，美国强烈谴责缅甸当局废除40个政党的决定。巴特尔说，缅甸任何选举如果没有所有利益相关方的参与，都不会亦不能称为自由或公平的选举。而英国外交部就批评说，全国民主联盟和其他政党遭到解散是对缅甸人民的权利和自由的侵犯。今个礼拜二，缅甸军政府解散了昂山素姬所领导的全国民主联盟及其他39个政党，理由是这些政党未能够在截止日期前登记参加一场目的在于延长军方控制政权的选举，引发牵热大波。礼拜四，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公开邀请习近平访问乌克兰，但中共外交部当日回应表示，目前还未有进一步消息可以提供。泽连斯基在美联社的专访中说，我们已经准备好在这里见他，我想跟他谈谈。我们在俄乌战争之前曾经有过接触，但在战争开始之后的一年多里面就没有再接触。对于日前习近平在俄国总统普京受到国际刑事法庭通缉的时候访俄，几日之后俄罗斯和白俄罗斯就宣布战术核武，并表示将克里姆林宫的核武库推向北约的领土上。泽连斯基推测，这个意味着今次访问对俄罗斯不利，这项举动是为了要转移公众的注意力，因为他没有从北京那里获得保证。另一方面，美国今个礼拜支持设立专门用于审判俄罗斯侵略乌克兰行为的特别国际法庭，这个特别法庭可能会对普京提出新的指控，这个将是继国际刑事法庭指控普京犯下战争罪之后最新的一次法律行动。由日本等11国组成的跨太平洋伙伴全面进步协定 CPTPP 预计今个礼拜五将召开部长级会议，并且同意英国加入。这个将是 CPTPP 成立生效以来首度有新成员参加。日本经济新闻报道，日本、澳洲等 CPTPP 成员已经大致同意英国入会，预计31号将召开部长级线上会议。英国如果加入协定，将成为这个协定中仅次于日本的第二大经济体。对英国来讲，加入 CPTPP 是脱欧后的外交方针，也是加强对印太地区关注的重点政策之一。 而原本以日本、澳洲、新加坡等印度太平洋地区国家为主的跨太平洋伙伴全面进步协定将扩大为包含欧洲的经济圈。目前各成员国正在对英国加入协定的细节进行最后磋商，预计今年7月会签署相关文件，之后再经各成员国的国会批准完成手续。如果英国能够顺利加入，目前占全球国内生产毛额的 13.5% 的比重将会扩大至大约 16% 的规模。据国会参议院财政委员会礼拜三指出，瑞士信贷违反了2014年与美国当局达成的认罪协商，持续帮助美国富豪逃税，向政府藏匿超过7亿美金。据路透社报道，瑞信过去就曾经因为协助客户逃税被美国司法部调查，并且在2014年与美国政府达成认罪协商。参议院委员会礼拜三表示，在结束针对瑞信为期两年的调查之后，委员会发现现在瑞士银行有重大违规行为。财政委员会表示，在今个月同意收购瑞信的瑞银或者是瑞士政府应该承担起未来任何的潜在罚款，并呼吁司法部和国税局展开进一步调查。瑞信则声明公司不容忍逃税行为，并会同美国当局合作。据委员会表示，在吹哨者通知美国当局之后，这个银行才披露了这些账户。委员会认为瑞信和瑞士其他银行的超高净值逃税者行为现在恐怕只是冰山一角。随着华盛顿升高对中国先进芯片技术的贸易限制，美国和日本去年对中国半导体制造设备出口已经出现三年来首度下滑。日经亚洲礼拜三报道指出，根据贸易数据，去年第四季度日本这一类设备对中的出口额比前一年的同期减少 16%， 美国则下降 50%， 荷兰下降 44%。 而同一期间，日本和美国对世界其他地区的出口则分别增加 26% 和 10%。 另外，从中国的海关数据显示，这种下降趋势正一路持续到2023年。今年1月和2月的总进口已经年减 21%， 半导体进口则减少大约1/4。虽然目前尖端技术以外的技术设备依然可以轻易买入卖出，应用在电动车等的半导体需求亦保持热络，但整个半导体行业依然笼罩在地缘政治风险当中。各国纷纷拿出补贴措施，希望将半导体产线引回去国内，预计这个结构性因素将进一步削弱对中国的出口。业界观察人士表示，北京当局目前还面临着其他层面的限缩压力，譬如设计软件的出口管制。根据礼拜四发布的一项最新报告显示，2022年全球操作中的核子弹头数量已经增加，而增加弹头的国家主要来自中共和俄罗斯。根据非政府组织挪威人民援助发表的这份禁止核武监测报告，全球或明或暗拥有核武的9个国家中，在2023年一共有9576枚可以随时发射的核弹头，比2022年增加了136枚。这项研究报告是与美国科学家联盟合作提出。这个时候，俄国一再针对乌克兰战争以及西方对乌克兰提供的军事援助发出核武威胁。各个独立观察家估计，美国多年来已经在比利时、德国、意大利、荷兰和土耳其部署大约100枚战术核武，即射程较短和威力较小的核武。另外，北韩亦一直在测试弹道飞弹，就是以强化进行核武攻击的能力。从几个国家的民调结果显示，由于地缘政治形势高度紧张，目前认为这些致命性武器终将使用的恐惧心理已经达到冷战结束以来的最高点。中华民国总统蔡英文访问中美洲，在礼拜三过境纽约，4月5号在回程中将过境洛杉矶，下个礼拜将在加州会晤众议院议长麦卡锡。拜登当局正准备因应中国的反应， 印太司令部提高戒备。星期三，白宫国家安全发言人约翰·柯比在例行新闻简报会说，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应该以今次过境为借口加强在台湾海峡附近的任何活动。柯比说，今次过境符合我们同台湾长期的非官方关系。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表示，蔡英文今次访问是破坏和平的挑衅。他说，如果同麦卡锡的会晤继续进行，中共将坚决回击台湾和美国。柯比则说，每次过境都没有发生任何事故。他还表示，蔡英文和国会议员见面并不罕见。他强调，中共没有理由做出激烈反应，无论怎样亦没有理由反应过度。另外，柯比说，我们注意到美中之间目前局势紧张，但他敦促北京保持沟通渠道畅通。欧美政要密集访台，在三月历史性的德国部长级访团和捷克众议长访团之后，美国众议院外委会主席麦考尔已经证实将很快访台。加拿大国会代表团亦将在四月中旬访问台湾。加拿大众议员表示，访台是借此声援遭受北京威胁的台湾。同时，加拿大正在应对来自中国的干预，期待就此与台湾立委讨论如何因应。加拿大环球邮报报道，今次访台计划指代表团成员含自由党众议员马海、保守党专责外交事务的众议员庄文浩、左派新民主党众议员麦弗逊、灰人政团党众议员贝泽雄和保守党议员贝尖。访团定于4月9号启程。麦弗逊说，此行象征和台湾恢复正常的国会间关系。他期待了解台湾和国内原住民的关系，以及台湾在永续发展上的努力。庄文浩指出，在和台湾缺乏正式外交关系的情况下，议员访问能够强化民主政体与台湾之间的关系，并且清楚显示中国任何军事行动都将付出代价。美国参议院星期三以68票赞成、23票反对票压倒性通过法案，结束美国前总统川普三年前宣布的全国新冠紧急状态，并将送交现任总统拜登签署。白宫官员发布一份声明表示，美国政府原本预计在今年5月11号结束因应新冠疫情宣布的公共卫生和国家紧急状态。虽然今次国会表决之前，拜登总统强烈反对这项议案，但国会通过这项表决，拜登将签署法案，政府会继续和各部门单位合作，达到逐步结束国家紧急状态，并且尽可能通知可能受到影响的民众。媒体报道分析，在疫情紧急状态期间，各州政府放宽医疗补助计划。虽然疫情持续进行，随着参议院表决通过结束疫情紧急状态，各州亦将停止提供低收入户的医疗补助计划，预计将有几百万低收入者将失去医疗保险补助。联合国大会星期三表决通过决议，要求全球最高司法机构针对各国应对气候变迁的义务做出定义。这个法律见解可能会令到各国采取更强硬的措施，同时理清国际法。据路透社报道，这项要求国际法院提供咨询意见的历史性决议案，在瓦努阿图四年推动下，终于付诸联合国大会表决，并且获得通过。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说，这样的见解能够协助联合国大会、联合国和会员国在气候上采取这个世界迫切需要的更加大胆、更有力的行动。咨询意见不对任何司法管辖区具有约束力，但可能影响未来的谈判。瓦努阿图总理卡尔萨考表示，这个将对我们应对气候变迁和保护这一代与未来世代的方式产生强大而且正面的影响。决议案是由瓦努阿图和哥斯达黎加与德国等18个国家推动。国际法院可能需要大约18个月才能够发布咨询意见，梳理各国对气候变迁的财务义务。俄罗斯2022年2月入侵邻国乌克兰以来，俄乌使用大量炮弹。 令人担心对基辅提供大量炮弹的美国库存是否足够。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米利礼拜三话俾联邦众议院军事委员会知，乌克兰令到我哋学到重要嘅教训。喺有限嘅区域战争中，传统弹药嘅消耗率亦系好不得了嘅。佢话，如果朝鲜半岛发生战争，或者美国同俄罗斯、美国同中国之间爆发战争，弹药消耗将会破标。我哋仲有好大嘅努力空间，确保我哋嘅库存足以应付真正的突发事件。陆军副部长卡马里奥礼拜二表示，美国的目标是大幅提高炮弹生产。他在美国陆军协会研讨会上表示，我们正在投资产能。14亿5千万美金用于提高155毫米炮弹产量。从目前的每个月14000枚增加到今年晏一些时候的24000枚。一个包括2028财政年度前产能增加6倍，来到每个月超过85000枚。天文学家首度借着新技术重力透镜发现一个超大质量黑洞，质量是太阳的300亿倍以上，堪称天文界罕见的惊人发现。据了解，这个是目前为止发现的最大黑洞之一。CNN 报道，英国皇家天文学会礼拜三发布新闻稿，宣布这项研究成果。研究人员形容这项发现令人极其兴奋，为未来黑洞探测开启诱人的可能性。由英国杜伦大学率领的研究团队使用一种名为重力透镜的技术，能够将邻近的星系作为巨大的放大镜，弯曲来自更远物体的光。这个令到研究团队得以更加仔细地确认距离地球几亿光年外的星系中的黑洞，怎样令到光线弯曲。研究团队利用超级电脑模拟，并使用哈珀太空望远镜拍摄的图像来确认黑洞的大小。新闻稿指出，这项发现是研究团队模拟光在宇宙中的传播多达数以万计次的成果。这个也是第一个利用重力透镜发现的黑洞。研究人员认为今次发现意义重大，因为它开启了一种诱人的可能性。天文学家有望发现比过去想象中更多的不活跃及超大质量黑洞，并研究它们怎样变得这么巨大。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俄罗斯联邦安全局礼拜四表示，因涉嫌从事间谍活动，美国《华尔街日报》的记者格什科维奇已被拘留。这个是自入侵乌克兰以来，俄罗斯针对外国记者的最严重的公开冒犯行动。塔斯社报道，格什科维奇在乌拉尔山脉东侧的叶卡捷林堡被拘捕。俄方在一份声明中说，已经就美国公民格什科维奇涉嫌间谍活动进行了刑事立案，他被指控收集被列为国家机密相关的一家军工厂的信息。路透社报道说，自俄乌战争开始以来，莫斯科实际上已经取缔了俄罗斯所有的独立新闻机构，但继续认可一些外国记者在那里工作。新闻业受到法律的严格限制，任何有公开批评战争的行为的人都会被判处长期监禁。根据劳工部礼拜四发布的最新数据，上个礼拜美国首次申领失业金人数略有上升。在截至3月25号的一个礼拜，首次申领失业金人数总共是198000人，较上一个礼拜增加7000人，略高过预期的195000人。但 CNBC 称，在劳动力市场趋紧的情况下，这一数字总体仍趋于低位，表明企业的裁员步伐正在放慢。数据滞后一个礼拜的持续申领失业金人数增加了4000人，至1689000人，低于估计的1693500人。CNBC 报道称，相对而言更能反映整体趋势，缓和数据波动性的四周平均首次申领救济金人数小幅上升至198300人，但自一月中旬以来，该数字一直低过200000人。
一列运送热旋的 BNSF 铁路公司火车星期四凌晨一点左右在明尼苏达州雷蒙德出轨，多次车厢起火，附近居民被迫撤离。初步信息表明，火车的40节车厢中有14节载有危险化学物质，包括起火的热旋。当地官员表示，脱轨半英里范围内的居民已被疏散。BNSF 铁路公司的专业人员正在现场处理事故引发的后果。明尼苏达州交通厅已经关闭了附近的一条高速公路，另外铁路的主轨道已被封锁，目前无法估计重新开放的时间，暂且没有人员伤亡报告，出轨原因正在调查中。Axios 网站礼拜三报道话，非法入境的中国人数激增，反映出中国老百姓对中共严厉国内政策的持续抵制。今年前两个月，已经有2000几名中国人途经危险的达连峡谷丛林抵达美国南部边境。无论是当地政府定是民间帮助移民的机构都表示，从未见过咁多的中国人冒险北上。中国网络上称此举叫走线去美国。根据美国边境移民机构的数据显示，迄今为止2023财年已经有4300名中国人跨越美国南部边境。单在2月，美国边境巡逻队就逮捕了1345名中国移民。而2022整个财年只有不到2000名中国人在穿越边境时被捕。另据巴拿马政府的移民数据，今年头两个月已经有近2200名中国公民通过达连峡谷的茂密丛林进入巴拿马，这个超过了2022年全年进入巴拿马的中国人总和。近期广东省通报称，当地发现一名56岁女性感染 H3N8 禽流感，发病前有活禽暴露史，居住地区周边有野禽活动史。这个并非中国首次出现人感染 H3N8 禽流感病毒病例。去年4月26号，中共国家卫健委曾经通报河南一名4岁男童感染 H3N8 禽流感病毒。中共专家当时称，该男童感染 H3N8 禽流感病毒属禽源性。此病例是全球首例 H3N8 禽传人病例。与此同时，有研究表示，禽流感病毒或催生下一次人类大流行病。中澳科学家通过分析近50年的70000几条动物流感记录后表明，下一次席卷人类的大流行病可能是一种在动物身上制造的新流感病毒株引起的，而人类对这种病毒几乎没有免疫力。星期四，美国记者格什科维奇在俄罗斯被捕的消息引发广泛关注。稍后白宫和国务院再次呼吁仍然在俄罗斯的美国公民立即离开。白宫发言人皮亚尔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对这件事深感关切。声明称，白宫和国务院已经和格什科维奇的雇主华尔街日报以及其家人取得了联系。另外，国务院正在和俄罗斯政府直接沟通这件事，包括向格什科维奇提供领事协助。声明称，俄罗斯政府针对美国公民是不可接受的，美国对格什科维奇被羁押表示最强烈的谴责，并谴责俄罗斯政府继续针对和打压记者以及媒体自由。美国多名资深民主党国会议员礼拜三提出一项立法，加强国会在审查武器销售和出口方面的作用，以防止助长侵犯人权行为。2023年武器出口保护人权法案，简称保护法案，旨在改革1976年的武器出口管制法，以确保人权是向外国出口武器和国防服务的一个整体考虑因素。该法案由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参议员鲍勃梅伦德斯和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民主党众议员格雷戈利米克斯牵头，四名民主党参议员和五名众议员附议。梅伦德斯在一份声明中说，就好像我们在国内销售战争武器之前要求进行普遍的背景调查一样，我们应该优先考虑一个外国政府的人权记录，然后再向他们提供我们的武器和国防服务。 二手车的平均价格在近一年时间里面持续下跌，但过去一个月出现了小幅上升，升幅约700元。追踪汽车市场数据的机构 Blackbook 首席数据官尤尔琴科预计，二手车价格会在今年夏季继续上升，如果必须买二手车，现在就是好时机。美联社报道，二手车平均标价在去年4月达到31,400元的峰值后开始下跌，到这个月初平均价格已降至27,100元，下跌14%。但现在由于二手车的供应跟不上强劲的需求，价格再次出现攀升，车辆短缺和价格上升的背后是供求关系，这个主要源于新车价格的飙升。二月份全美新车的平均售价近48,000元，远超过很多消费者的承受能力。星期四，美国经济分析局在修正后的报告中披露，美国去年第四季度经济以 2.6% 的年增长率增长，显示出美国面对经济挑战的实力。经通货膨胀调整后的 GDP 数据比先前估计的 2.7% 略有下调。星期四的报告是对去年美国第四季度 GDP 的最终估计，显示美国家庭支出和企业投资在第三季度高涨之后在年底放缓，整个2022年美国经济增长了 2.1%， 这一年首先出现了衰退担忧，然后出现了几十年来最大的通胀飙升，这个促使美联储展开激烈的行动，通过大幅加息来缓解价格压力。2022年开局不利，前两个季度美国 GDP 出现负增长，这个令很多经济学家感到震惊，因为连续两个季度的负增长通常被视为经济衰退，但之后两个季度的 GDP 恢复正增长，美国全年 GDP 增速亦为正值。近日圣何西警察协会的行政负责人被指控试图非法入口合成鸦片类药物到美国进行大规模分销。64岁的圣何西居民 Joanne Marion Segovia 已被提出联邦刑事诉讼。起诉书指控 Segovia 利用他的个人和办公室电脑向自己家中订购了数千片鸦片类药物和其他药物，并同意将这些药物分销到美国其他地方。起诉书中称，在2015年10月至今年1月期间，至少有61批货物被邮寄到 Segovia 家中，货源地包括香港、匈牙利、印度和新加坡。目前 Segovia 被指控企图非法入口无酰芬太尼，如果罪名成立，他将面临最高20年的法定刑期。星期四下午，审理川普封口费一案的曼哈顿大陪审团投票决定刑事起诉川普。此前美国历史上从未有在任总统或前总统遭到刑事起诉，这些指控是由民主党曼哈顿地区检察官埃尔文布拉格的调查发起的。该调查针对川普2016年竞选总统期间通过其律师支付给女星丹尼尔斯的13万元封口费，在川普集团的财务记录是否合法。丹尼尔斯声称在2006年与川普有艳遇，据纽约时报报道，具体指控尚未清楚，起诉书可能会在未来几日公布，届时川普将不得不前往曼哈顿进行指纹采集和其他处理。川普及其盟友就多次抨击这项调查是民主党人出于政治目的发起的。俄罗斯这个礼拜即将出任联合国安全理事会轮值主席国，乌克兰30号提出批评，乌克兰外交部长库列巴在推特发文说，俄罗斯4月1号出任联合国安理会主席国，这个是糟糕的笑话，俄罗斯散夺席位，该国正发动殖民战争，而且领导人是一位因绑架孩童而遭国际刑事法院通缉的战犯。推文中提到，只要俄罗斯还在联合国安理会，这个世界就不可能是安全的地方。俄国上次担任安理会主席国是在2022年2月，但当时克里姆林宫下令向乌克兰出兵。路透社报道，下个礼拜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与法国总统马克龙将访问中国，在访问北京前的星期四， 冯德莱恩发表一次重要演讲，呼吁欧洲对中国采取更强硬政策，因为中国在国内变得更具压迫性，国外更加咄咄逼人。冯德莱恩表示，中共正在寻求一种以中共为主导的国际新秩序，在与中共的交往中，欧洲应制定一项战略来降低欧盟对华关系的风险以及对中国的依赖。在经济上，欧盟需要重新平衡与中共的关系，在一些关键领域减少对中共的依赖，例如锂和其他关键矿产。冯德莱恩表示，欧盟已经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应对经济扭曲，保护安全利益，但欧盟亦应该重新审视与中共共享的高科技技术。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跟着下来请收听每日要闻。日本收紧23项尖端晶片，中共对荷兰大发脾气，川普遭刑事起诉，佛州州长说不会协助引渡。白宫情报，俄罗斯提供粮食给北韩换取军火。中共政治局透露帮规，官宦财产再被聚焦。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随着美国加大力度限制中共获得关键的半导体技术，3月31日日本政府宣布最新措施，扩大对23项尖端晶片制造设备的出口限制。这个将会令中共更加难获得日本的晶片技术和设备。根据日经亚洲整理的贸易数据，去年美国、日本、荷兰对中国的半导体制造设备出口额三年来首度下降。第四季日本对中国的先进晶片制造设备出口金额下跌了 16%， 荷兰下跌了 44%， 美国下跌了 50%。 同期日本和美国对世界其他地区的出口额分别增加了 26% 和 10%。 被视为习近平经济国师之一的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分校国际事务研究院院长郑永年近日发出哀叹，说中国的技术红利已经消耗殆尽。日前中共通过驻荷兰大使谭浅之口对荷兰政府大发脾气，谭浅受访的时候说，中方正在尽最大努力，希望荷兰不要执行相关协定，对此事产生的负面影响保持清醒认识。他一边说不会去猜测中共会使出什么反制措施，一边又扬言中共不会简单地吞落这一啖气。中共驻荷兰大使馆28日在官方网站公布了谭浅接受英国《金融日报》采访的内容。对于荷兰政府限制半导体出口给中国，谭浅还威胁，这个并不意味着中共会吞落苦果，未来如果实施相关措施，将会为中荷经贸合作和双边关系带来负面影响。但是谭浅又说，中方正在尽最大努力和荷兰沟通，希望荷方不会采取这些措施。跟着又指责美国向其盟友施压来压制中共。目前荷方具体的出口限制正处于架构原则阶段，中方很紧张地要求荷兰提供更多的信息。有记者问荷兰艾斯摩尔指控中国东方晶圆公司涉嫌盗窃曝光机 DUV 的技术，而且证据确凿，中国是否会展开调查？谭浅即刻就推搪说，如果 ASML 有进一步的证据或者采取进一步的行动，可以走相关法律程序。他说，如果案件已经提交法庭，我们将会进行调查。有报道说，由此可见地缘政治风险对整个半导体业来讲仍然是个大问题。美国发布历史上最严厉对华晶片技术和设备出口管制措施，就是要打击中共的晶片野心，阻止中共高端晶片技术领域打造军事能力和监控能力。另外，日本今次发布新的限制措施将在7月实施。日本贸易官员说，这些措施将改善监督并且剔除潜在的军事技术用途。 并表示日本对最受惠贸易伙伴的出口不会受到影响。日本大约有40个贸易伙伴，包括台湾，不包括中国。根据美国掌握的最新情报，俄罗斯再度打算与北韩进行粮食和武器交换。北韩正面临金正恩执政11年以来最严重的粮食问题，而俄罗斯面对国际制裁亦都在积极地寻找出路。根据美联社和 BBC 的报道，由于入侵乌克兰，俄罗斯遭到国际制裁和出口管制，俄罗斯正在积极地提供粮食给北韩，想藉此获取更多的武器。白宫国家安全会发言人柯比 John Kirby 30号透露，美国了解到俄罗斯将会从平壤手中获得数十种武器和军需品，而俄罗斯正打算派遣代表团去北韩，同时提供粮食来交换军火。除了粮食，该协议亦都会令到北韩拿到现金、商用飞机、商品和原料等。根据报道，去年9月俄乌双方都面临弹药短缺，当时有情报显示俄罗斯计划从北韩购买炮弹和火箭弹。报道指出，随着俄乌战争持续拉锯，拜登政府预计公开更多战争相关情资，藉此令到美国盟友和大众睇清俄罗斯的企图，令普京在行动之前能够三思而后行。今次公布俄国和北韩的军火交换就是其中之一。另外，美国财政部30号亦都宣布了对斯洛伐克公民米尔科特契夫 Ashok Makhachev 实施制裁，因为他和另一名俄罗斯公民合作，协调俄罗斯和北韩进行武器等物资交易。美国财政部长耶伦 Janet Yellen 表示，俄罗斯自战争以来已经损失超过9000件重型军事装备。柯比强调，北韩和俄罗斯之间任何的武器交易都违反联合国安理会的一系列决议。虽然北韩近期曾经声明表态说不会向俄罗斯提供或者出售武器，但美方会持续密切关注此事，同时亦都会持续采取行动，包括实施更多的制裁，来切断俄罗斯总统普京的战争机器，进一步削弱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战争的能力。美国前总统川普正面临美国历史上第一次对前总统的刑事指控。3月30号，纽约曼哈顿大陪审团投票表决，指控川普掩盖向成人电影女星支付封口费。检方指控川普将这笔钱在账面上写成法律费用，涉嫌造假账。川普已经明确指出，这个是政治对手对他进行的政治打击。前副总统彭斯、众议长麦卡锡等共和党重量级人物已经对川普可能遭到起诉表示反对。美国佛罗里达州州长德桑蒂斯 Ron DeSantis 30号表示，他和川普站在一起。德桑蒂斯发推文谴责，为了推进政治议程而将法律体系武器化，颠覆了法治，这个不是美国。他又说，索罗斯支持的曼哈顿地方检察官一直在歪曲法律，降低重罪的等级，并为犯罪不当行为开脱，但是现在他们就将本应打击犯罪的法律延伸到政治对手身上。德桑蒂斯进一步声明，川普亦都是佛罗里达州的居民，佛罗里达州不会配合所谓的引渡请求将川普送审。他宣布，鉴于这位索罗斯支持的曼哈顿检察官及其政治议程的可疑情况，佛罗里达州不会协助引渡请求。在长达7年的调查之后，曼哈顿地区检察官阿尔文·布拉格 Alvin Bragg 要求听取了几个月证据的大陪审团起诉川普。虽然起诉书是密封的，但大家普遍认为川普将遭到重罪指控。川普律师阿丽娜·哈巴 Alina Harbaugh 话俾霍士新闻听，佢预计前总统将会喺下个礼拜被传讯。 但是佛罗里达州州长德桑蒂斯的声明表示，如果这位前美国总统选择拒绝自首，他准备为川普提供保护。另一位潜在的2024年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前阿肯色州州长阿萨·赫切森发表评论说，前总统因刑事指控被起诉，对美国来说是黑暗的一日。对于前总统被起诉可能导致大规模民间抗议，纽约警察局所有警官都被要求在3月31号早上7点穿着全套制服出现。纽约警察局说，该部门随时准备好应对抗议和反抗议。3月30号，中共政治局召开会议，新华社公布了两项内容，透露了一明一暗的两条中共帮规。后一条的暗帮规更令人注目，直接牵涉到各级官员的个人财产。当局审议修订了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规定。视频人士中原发文表示，今次当局修订的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规定并不是新鲜事，以前的版本就直接叫做干部收入申报的规定，后来改名叫做报告个人有关事项规定，应该是为了掩人耳目。社会舆论曾经一度要求中共官员公开个人财产，当然这个是不可能的，但中共内部建立了财产申报制度，只不过是不能够被老百姓知道。新规定说是为了进一步加强对领导干部的管理和监督，领导干部向组织如实报告个人有关事项是必须遵守的政治纪律和组织纪律，要对党忠诚老实，自觉接受组织监督等等。中原指出，过去十年的反腐运动，中共高层并未专门提及个人财产申报，应该是早就有了打击的目标，基本上百发百中，亦都不需要个人申报，实际上亦都不会有多少人如实申报。中共纪律检查委员会的主要任务现在从反腐变成了对一把手和领导班子的监督，个人财产申报又被重新提出。这个规定针对所有院处级副职和以上的官员。根据这个规定，官员要报告本人的婚姻变化和配偶子女移居国外、从业等事项，以及配偶子女被司法机构追究刑事责任的情况，还要求报告收入、财产、投资等事项。中原说，如果严格按照这一规定执行，上级官员会完全知道下级官员捞了多少钱，经营哪些产业，等于捉住了下级官员的把柄。第十七条还规定，没有正当理由不按时报告、不如实或者隐瞒不报等，按情节轻重给予批评教育、调动岗位甚至免职等处理。中原指出，这个只是中共的暗帮规，现在曝了光，这个就是中共运作的基本实情，不守帮规的官员会不断被抛出，无论是私自贪腐定是不忠诚的或者在政治斗争中落败的人，都会被中共黑帮在内部消除，再重新瓜分利益。老百姓只能够看到中共对外公开的内容，永远看不到暗帮规是具体如何操作的。落马官员的财产动不动就上千万上亿，大多数还在位的官员难道会比他们少？更多官员的财产和生财之道，老百姓可能不知道。政治局会议令到中共帮规间中露出真面目，其实中国的经济早就被中共官僚体系通过分赃搞垮了，瘟疫清零等等只是令到这一切的丑陋更加早暴露出来，既是天意，亦都是中共从内部搞垮自己的必然。各位观众朋友，这一节的新闻就为你报道到这里，多谢大家收听。跟住落嚟，请收听粤览新闻。
川普被大陪审团起诉，接落嚟会点样？美中冷战开始，中国经济崩溃在即。 中共反贪腐人员进驻使馆，境外偷执法，五角大楼筹备和北京的太空战争。大家好，首先好多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3月31日礼拜五，欢迎收看希望之星越南新闻，我是林欣。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3月30日下午，多家美国媒体报道，前总统川普已经被曼哈顿大陪审团起诉，这是美国历史上首次前总统面临刑事指控的案件。根据律师的说法，川普可能会在下个礼拜初出庭。曼哈顿地区检察官办公室近期发动调查，称川普涉嫌2016年选举期间成人明星封口费事件。请看报道。
对此，川普发布公开声明，称相关做法是历史上最高水平的政治迫害和选举干预。他表示，这是对我们国家前所未有的攻击，咁同样系对我哋曾经自由同公平嘅选举嘅持续攻击。纽约时报称，目前大陪审团嘅投票已经结束，起诉书需要交俾检察官。喺30日下昼，曼哈顿嘅检察官已经联系咗川普嘅辩护律师，就当事人自首条款进行谈判。正式出庭之后，川普好大机会会得到释放。因为起诉书中并不涉及暴力重罪的指控内容，预计在接下来的行程中，川普出席的场合将会有美国特勤局的跟随。而霍士新闻引用媒体情报表示，在川普被起诉之后，纽约警察局官员被告知需要在3月31日上午7点出席执法。纽约警察局的一位高级消息人士告知 CNN，特勤局和纽约警察局等机构之间的对话已经开始。 CNN 报道指出，如果川普出现在首次庭审现场，通常会面对公开诉讼。被告首次出庭时，通常会被登记在册并采集指纹。据悉，在公开报道起诉书后不久，川普的律师就被告知大陪审团的投票结果。通常来说，在第一次出庭时会讨论当事人的释放条件，例如旅行限制或居家隔离，并且会被告知他们的权利。政府和被告的律师亦经常在法庭诉讼的这个阶段出庭。川普拥有前总统的身份，目前正在再次竞选白宫职务，这无疑会为他案件的后续步骤带来额外的安全担忧。相关消息发布之后，佛州州长德桑蒂斯抨击这次起诉案是将法律制度武器化，推进政治进程。而众议院议长麦卡锡表示，川普被起诉之后，曼哈顿地方检察官已经对美国造成了无法弥补的伤害。布拉格试图干预总统选举，将司法系统武器化对抗川普总统。他称国会众议院会追究检察官布拉格和他前所未有的滥权行为。川普的律师克里斯基斯表示，针对前总统的起诉是刑事司法系统历史上的最低点，并且缺乏法律依据。检察官办公室曾经是全国最受尊敬的地方，现在已经被一个机会主义的政客完全玷污。他们寻求从川普品牌中获利。律师表示，起诉书完全缺乏法律依据，加上他的政治目标性质，每个美国公民都会感到恐惧，无论他们对川普总统的看法怎样。川普的两个儿子亦在推特上回应了起诉书的消息。埃里克·川普在推特上发文称，起诉案是第三世界检察机关的不当行为。而小唐纳德·川普抨击说，起诉案反映出精英阶层已经受到川普的威胁。
近期有关世界是否已经陷入一场新冷战的讨论，一直讨论声不断。随着美中关系螺旋式地下降，近日一份权威机构的最新报告披露，基于当前中美两国关系的现状，美中之间已经打响了新一轮的冷战。美国必须清醒地面对现实，动员全社会的力量迎战中共的威胁。 请睇报道。
综合媒体报道，近日华盛顿颇具影响力的政策研究机构传统基金会 Heritage Foundation 发布报告，该智库总裁海文罗伯茨 Kevin Roberts 首次明确指出，中美冷战已经打响，但是到目前为止，美国朝野虽然在中国问题上有着高度共识，但在两国是否已经陷入一场冷战的问题上则有很多不同意见。对此，传统基金会在报告指出，今日美国所面临的局面确实和上世纪美苏对此期间不大相同，但是虽然形式不同，两国关系的实质已经越来越具有冷战的所有特征。该报告作者之一，传统基金会亚洲研究中心主任杰夫·史密斯 Jeff Smith 指出，冷战亦可以呈现不同的形式，这场冷战可能同上一场冷战截然不同，就好像中国是一个不同于苏联的对手一样。但是针对北京多年来一直批评指责美国和西方社会，对此史密斯表示，北京多年来一直采用冷战策略和战术对抗美国，却动辄指责美国有冷战思维，指责别人所做的事其实正是他们自己对别人做的事。另外，该报告提出了多达100项建议，其中包括呼吁行政部门拒绝向中国政府提供国防部资助的研究项目，取消在美国境内的所有中共警察站，禁止好像 TikTok 这样的中国所有应用程式，并对中共在美国的土地购买实施更严格的控制等等。对此，共和党联邦参议员卢比奥 Marco Rubio 星期二在出席传统基金会的报告发布会时称赞这份报告，说传统基金会和这份报告有助于令民众意识到美国不仅处于竞争中，我们还处于冲突中。但是对于中俄结盟对抗美国的野心计划，有观察人士近日表示，习近平这次访俄之行不敢比普京更大支援，不仅有利己的盘算，亦有出于不得已的原因，最重要的因素就是中国的经济形势比所有人预料的都要严峻。对此，资深记者岳峰向本台评论指出，上个世纪发生冷战的时候，西方自由国家和共产集权阵营几乎是完全隔绝，壁垒森严，而家这两大阵营之间，无论是外交、经济还是民间往来，都不可能完全隔绝。目前这个历史阶段，准确地说，根本不是冷战，而是西方自由国家和残存的几个共产集权国家之间的决战的阶段。大家都看到了，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后，全世界发出这么多反对的声音，但是最近俄罗斯、北韩、伊朗都对全世界发出核威胁，而中共就在他们的背后，这群共产流民头子是以全世界全人类的生命为代价来保护他们手中的权力。面对这种情况，自由世界没有其他选择，必须解体共产邪恶阵营，现在就是这样一个严峻的历史时期。
近日西方国家相继指控中共在海外设置非法警察局，威胁骚扰海外异议人士之实，引发国际哗然。现在又有消息披露，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开始向驻外使馆派遣所谓的反腐执法人员，宣称目的是为了追捕流亡犯人和追缴资产，引起外界关注。请看报道。
综合媒体报道，今日《华尔街日报》引述中国知情人士消息指出，号称中共最高反贪腐机构的中央中纪委，联同其他负责处理腐败问题的政府部门，已经开始在一些中共大使馆安插反腐执法人员，目的是为追捕逃亡海外的中共腐败官员，并追缴不法资产，并寻求外国政府合作。据悉，咁是北京当局为加强习近平推行的反腐运动在国际上采取的最新举措。报道称，这些反腐执法人员主要被派驻到中共腐败官员可能藏匿大量非法资金的国家，例如20国集团 G20 成员国。报道提到， 中纪委今年较早时候已经对内承诺将加强跨境贪腐，特别是在参与一带一路倡议的国家，这些国家包括 G20 部分成员国。另外，知情人士仲透露，中纪委官员可能以国家监察委员会官员身份派驻使馆，而非政党调查人员衔头，事实上是一套人马两块牌子，试图让法外手段合法化。据资料显示，中纪委捉拿逃离中国的经济犯的海外反腐行动，主要靠公安部2014年起猎狐行动追捕逃亡到境外的人员，和2015年接续的天网行动追逃追踪。中纪委去年12月声称，光是过去五年靠天网就追回外逃人员7089人，同赃款352.4亿人民币。通过国际刑警组织发布红色通缉令锁定的百名红通人员多达61人归案，但目前在逃案件不少是时间跨度长、有效线索少的陈年积案，此言始终保持高压态势，绝不让外逃腐败分子逍遥法外。但是事实上，虽然中共以反贪腐名义在海外活动，并且声称要寻求外国政府合作，但《华尔街日报》对此质疑，认为西方国家对中国未经授权境外执法的担忧逐年加剧，加上前一排中共海外警局相关指控疑虑尚未消除，无法确定中方所谓反腐执法人员派驻海外是否仲会从事其他活动，这次举措可能会引发不少国家警觉和不满。
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俄罗斯期间，双方曾经签署了深化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3月30日，中共国防部声称愿意同俄军加强各项交流合作，定期组织海空联合军演。美军最高将领指出，只有一种情况下可以避免同中俄一战。请睇报道。
中共国防部发言人谭克飞在记者会上声称，中俄当前的军事合作并非冷战时期的军事政治同盟，而是超越这种国家关系模式，具有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国的性质。俄罗斯总统普京日前接受官方背景的电视频道俄罗斯24专访时表示，俄罗斯和中共并没有建造一个军事同盟，亦没有隐藏任何军事合作的信息。尽管如此，中共在俄乌战争中暗助俄罗斯的立场，和两国元首日前大骚团结做法，令西方国家意识到中俄想推翻二战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建立的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据《华尔街日报》报道，随着来自中俄的潜在威胁渐增，五角大楼已经开始为太空战做准备。2024会计年度国防预算中有300亿美元用于太空军，比去年多了近40亿美元，增幅远高于空军、海军等其他军种，并且进行其他为潜在战役训练太空军成员设备的计划。上个世纪，美国曾经以太空计划加速了苏联的解体。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米利在3月29号在众议院军事委员会的听证会上表示，如果美国要同中俄之间继续保持和平，就必须维持地球上最强大国家的地位。米利指出，这是美国首次同时面对两个拥核大国的威胁，不过同任何一方的战争既非不可避免，亦不是迫在眉睫。米利表示，唯有做好面对战争的充足准备以及军事现代化，才能够阻吓侵略。他说，准备应对战争好昂贵，但是没什么会比真正打一场战争更为昂贵。
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结束了，多谢你收听希望之声。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希望之声，
希望时刻在你身边，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你身边